使徒行传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1-11节是本书的序言，与路加福音1章1-4节的序言平行。提阿菲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朋友，他很可能是一位愿意赞助刊行本书的人，住在犹太地之外。前书指路加福音，前书的内容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而本书的内容则是接续前书，记录同一位主角耶稣在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之后继续所行所教训的。教会的崇拜并不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圣人，而是面对活着的基督。主耶稣的工作并没有在路加福音之后结束，而是在使徒行传里继续进行，直到今日。主耶稣不止在路加福音里曾经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在使徒行传甚至整本新约里都很难把圣灵的工作与基督的工作截然分开。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圣灵的降临正是照着主耶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又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因此使徒行传的内容既是圣灵带领初期教会拓展神国的过程，也是主耶稣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身体教会继续他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使徒意思是使者、被差遣者，他们是被主耶稣呼召授权差遣的代表，靠着圣灵的带领和能力在地上传神国的福音，做复活的见证。使徒最初特指主耶稣所选召的12门徒，后来保罗和巴拿巴、主的兄弟雅各也被称为使徒。彼得是12使徒的代表，而保罗是奉差遣做外邦的使徒。主耶稣复活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表明使徒的经历并非个别少数几次的幻觉或冲动，而是证据确凿无可置疑的。虽然许多门徒起初不敢相信，但后来却不得不信。基督的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因此撒旦千方百计地想抹杀复活的事实，主耶稣却用40天之久显明复活的事实，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主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40天受魔鬼的试探，结束侍奉的时候又用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2个40天都是为了败坏仇敌的工作。根据全本新约圣经，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详情依次如下。1. 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2. 向别的妇女们显现。3. 向前往以马忤斯的2个门徒显现。4. 向西门彼得显现。5. 向多马以外的10个使徒显现。6. 向11个使徒显现。7. 在加利利显现，可能在那里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8. 在提比里亚海边显现。9. 四十天之久，多次多方显现。十，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十一，在橄榄山升天前显现。十二，最后向使徒保罗显现。神国指神掌权作王的地方，可以指有国土、人民、政权的有形国度，也可以指神施行权柄的无形国度。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担心妄称神的名而触犯十诫，所以尽量避免直呼神的名，就用天国来代替神国。因此，面向犹太读者的马太福音就用天国来称呼神国。在这四十天里，主耶稣教导的主题是神国的事。他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目的就是宣讲神国的事。而他复活之后，神国的事就更加全备清晰。因此，圣灵带领基督的身体教会做主的见证，主题也是神国的事，以神国的事开始，以神国的道结束。今天我们宣教的目的不是要改善社会，提升道德，叫人在地上过得更轻松一点，而是要叫人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神国的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句话说出了传福音的人当具备的两大条件。一，顺服。主耶稣要门徒等候，但却没有说要等候多久。此时，让这些加利利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意味着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需要完全的顺服。因此，一个传福音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完全顺服主的人。二，等候。主耶稣一面吩咐你们要去，一面吩咐要等候。因此，凡是不肯等候的人，就不配为主去。去是主的托付，等候是主的预备，两个命令缺一不可。不认识福音的人，以为去才是传福音，而认识福音的人，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传福音乃是与神同工，所以必须等候神的时间，等候圣灵的能力，等候主自己动工。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先让门徒回加利利见他，现在又带领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东郊的橄榄山，因为耶路撒冷是神选择要立他名，并且赐下圣灵的地方。主耶稣在这里被人弃绝，神却要在这里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见证基督在荣耀中升天。父所应许的，指旧约反复预言的圣灵浇灌，目的是为了让门徒们能得着能力，做主的见证。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引用施洗约翰的话，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不多几日，指五旬节，从主耶稣复活的初熟节到圣灵降临的五旬节，一共有五十日，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天之久，还要再等十日。约翰是用水施洗，目的是表示悔改。洗礼原来是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洁净仪式，但约翰却呼召犹太人出来接受洗礼，是要百姓把自己当作不洁净的外邦人，借着洗礼的仪式重新悔改归向神，使罪得赦。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目的是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也可译为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又被形容为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与圣灵内住不同。一，圣灵内住，目的是要让人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带来的是内心的改变。圣灵在人重生的时候一次内住，永不离开。二，圣灵充满，目的是要使人得着做见证的能力，可能会带来外面的表现，根据侍奉的需要，可能会发生许多次。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聚集的时候，原文是所以他们聚集的时候，表明门徒们的问题与主耶稣的嘱咐有关。主耶稣复活后的四十天里一直在讲说神国的事。旧约的众先知总是把神的国和神的灵联系在一起，预言当神建立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将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作为国度的标志和祝福。因此，当主耶稣预告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时，门徒们自然以为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了。主耶稣并没否定将要复兴以色列国，但属灵的神国比地上的以色列国更大，而且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因此，主耶稣并没有告诉门徒复兴的日期，而是告诉他们复兴的道路。门徒不必去计算、推测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而应当等候圣灵降临，好得着能力，靠着圣灵在全地做主复活的见证，为国度在地上的显现铺路。这也是基督再来之前教会和每一个信徒在地上的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正是使徒行传记录历史事件的顺序，首先是圣灵降临，然后是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接着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遍及罗马帝国。一，耶路撒冷是罗马犹太行省的首府，犹太行省从南到北依次是以图买、犹太地和撒玛利亚。二，犹太全地位于犹太行省的中部，耶路撒冷的周围，居民主要是犹太人。三，撒玛利亚位于犹太行省的北部，犹太地和加利利之间，主要居民是与犹太人有血缘关系的撒玛利亚人。四，地极原文是单数，前面有冠词，可能指西班牙，代指罗马帝国全境。当时罗马帝国南方的尽头是伊索比亚，西方的尽头是西班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初期教会得胜的关键。国度的扩展既不是因为人的宣教热情，也不是由于人的组织才干，而是依靠圣灵的带领和能力。这能力使门徒不但能用口来传讲神国的道，更是用生活见证基督的复活。这种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人若与门徒相处久了，就会不得不做起基督徒来。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云彩象征神的荣耀，主耶稣本来可以忽然消失，但他却选择在众人的注视和见证下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因为亲眼看见他上升，门徒们才能在以后看不见主的日子里确信主常与自己同在。这个特别的仪式让门徒们形象地看到：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不是临时的、短暂的，他带着人子的身体升到天上，往父那里去，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将来还要带着人子的身体再来。因为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二，主耶稣带着人子的身体被取上升，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因此那些属基督的人也可以到天上去，不是依靠巴别塔，而是借着人子耶稣。因为神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个人子，而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三，这是一个结束。门徒们形象地看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的国度超越了地上的一切国度，因此今后他们将在信心里仰望从天上掌管教会的基督，依靠圣灵在地上侍奉，相信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四，这又是一个开始。门徒们并没有带着破碎的心灵离去，而是大大的欢喜，正如天使一开始所报告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天上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为自己预备了地方，所以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此他们将勇敢地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见证这个大喜的信息，去做比主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更大的事，让万人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定睛望天表示门徒们惊奇万分，恋恋不舍，期待着主耶稣再度出现，或者有其他事情发生。两个人身穿白衣，是为主耶稣升天做见证的天使。加利利人，指在场见证耶稣升天的加利利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是加略人，其他十一位使徒都是加利利人。天使提醒门徒不应该站着望天，而应该回去等候圣灵，因为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主耶稣才会再来。复活成就了救恩，而升天是向万民施行救恩的开始。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表明当主再来的时候情形将与他升天时类似。一，他从橄榄山升天，再来时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二，他升天时有目共睹，再来时地上的万族也要看见人子。三，他升天时被云彩接去，再来时也将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四，他升天时带着人子的身体，再来时也要带着人子的身体。 主耶稣曾对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因为只有他的身体升上高天，才能不受身体的限制，在圣灵里无所不在地重新回来，不但常与所有的门徒同在，也住在所有门徒的心中，在他的身体教会里继续施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在地上拓展神的国度。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分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12至26节的主题是人的预备，与路加福音1章15至3章20节神的预备平行。橄榄山位于耶路撒冷城东门外，就是主耶稣升天的地方。犹太口传律法规定，安息日不可走远路，并根据民数记35章5节解释出埃及记16章29节，算出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2000肘。楼房，原文前有定冠词，表明它在使徒们心中是独特的，很可能就是最后晚餐的楼房，可能是马可的家。初期教会经常在这楼房里聚会，被称为马可楼。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和门徒们一起祷告，而不是像天主教认为的能接受或转达信徒的祈祷。这是新约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玛利亚的地方。耶稣的弟兄，原文是复数，指主耶稣的肉身弟兄们。他们从前不信他，现在却都归信了他。其中雅各和犹大更是成了教会的领袖。这是耶稣复活的重要证据。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祷告原文前面有定冠词，表明这个祷告的目的是为了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圣灵降临的正确态度就是祷告，在祷告中等候神的时间和话语，在祷告等候中开始了基督的身体，新约的教会。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当时的门徒至少有500多位，在楼上祷告的约有120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表明他已经成为11使徒的领袖。圣灵借大卫的口，指大卫所作的诗，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引用过此诗。职任原本的意思是服侍，与位分是同一个词，又被译为执事、执事。职分原本的意思是任务、眷顾。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实际上是由祭司长们用犹大卖主的工价代买的。犹大是吊死的，大概因为绳子断裂导致身子跌下崩裂。亚格大马是亚兰文血田的希腊文音译，位置不详，传统认为是在耶路撒冷城东南新嫩子谷和吉伦谷连接的地方。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那居住，引自诗篇69篇25节。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引自诗篇109篇8节。彼得引用这两句诗篇，是运用希勒尔长老的由轻及重的解经原则，即如果律法适用于较轻较小的情况，就可以推断它也适用于更重更大的情况。因此如果攻击一人的恶人要受此惩罚，这个原则岂不更应该应用于出卖基督的犹大身上吗？主耶稣和使徒们都经常使用这种原则来解经或辩论。从约翰施洗起，一直到主耶稣升天，都常与主耶稣作伴，这是与十一使徒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的基本条件。因此十二使徒的候选人不包括主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和犹大。保罗和巴拿巴被主拣选在外邦人中间做使徒，也不属于这特殊的十二使徒之列。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使徒并不是一个出于仁义的职位，选举他们的是人，实际拣选他们的却是主。使徒的位分原文的意思是服侍，信徒所有的事工都是服侍的位分，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摇签指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石头上，再把这些石头装在一个容器内，摇动容器直到有一块石头跌出来，石头上的名字便是当选者。当时犹太人都用抽签来决定人选，因为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这并不是教导我们如何选举教会领袖，而是教会集体做决定时仰望神的先例。十二使徒具有特殊的功用，他们要向犹太人见证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将来还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十一使徒不需要为后来殉道的使徒雅各寻找替代者，却在主的带领下填补了卖主的犹大所空缺的位分。虽然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但神的救恩计划却势不可挡，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受阻挡。现在十二使徒的位分已经被恢复，堵住了服侍上的破口，门徒们就可以准备迎接圣灵的降临了。使徒行传背景。使徒行传原文是希腊文，记载了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身体教会，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地极的经过。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被视为同一卷书的上下册，两者的总篇幅占了新约圣经的 27.5%， 比所有的保罗书信加起来还长。作者是使徒保罗的同工路加。这两卷书最初是为提阿菲罗写的，他很可能是一位赞助本书刊行的外邦慕道友或出信者，所以本书尽量避免犹太人的特殊用语。路加可能是一位来自安提阿的外邦医生，他详细考察了许多资料，访问了许多目击证人，许多还是他与保罗同工时的亲身经历，所以细节非常精确。路加可能在保罗被囚凯撒利亚的两年期间收集了这些资料，并与保罗第二次被囚之前写成了本书。写作时间可能在主后57年至63年左右。路加首先用优美的古典希腊文写了路加福音的序言，但在路加福音的其余部分和使徒行传却刻意采用了旧约七十一本的希伯来式希腊文风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旧约救恩历史的延续，初期教会所发生的事实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因此他用两卷书记录了人类救恩临到世界的历史。路加福音叙述人类的救主怎样成就了救恩，开启了神的国度。使徒行传叙述他的门徒怎样向地级传扬救恩，拓展神的国度。路加福音记录基督如何在前头行，使徒行传记录教会如何在后面跟随。路加福音显明了圣子的工作，使徒行传显明了圣灵的大能。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之间存在着大量平行和交错之处，例如一，耶稣医治瘫子，彼得也医治瘸子。二，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彼得也使多加复活。三，一个敬虔的百夫长来找耶稣，也有一个敬虔的百夫长来找彼得。四，耶稣被人殴打，保罗也被人掌嘴。五，群众呼喊除掉耶稣，也呼喊除掉保罗。六，耶稣四次受审，其中一次是大希律的儿子。保罗也四次受审，其中一次是大希律的曾孙。七，罗马官员三次宣告耶稣无罪，也三次宣告保罗无罪。这些细节不断地提醒我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浑然一体的。因此当我们对照阅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不但可以看到按照次序的叙述顺序，而且可以注意到两书整体结构的互相平行，因此体会圣灵怎样带领初期教会的门徒们按照次序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去行。 A 序言， B 神的预备， C 耶稣被圣灵充满， D 耶稣的第一篇讲道， E 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 F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和犹大前往耶路撒冷， G 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审， H 耶稣差遣门徒向万邦做见证。 A1 序言， B1 人的预备， C1 教会被圣灵充满， D1 教会的第一篇讲道， E1教会在耶路撒冷传讲福音， F1 教会经过犹大和撒玛利亚前往外邦， G1 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审， H1 保罗前往罗马向外邦做见证。许多人认为本书与其被称为使徒行传，不如说是圣灵行传，因为使徒并非主角，只是器皿，真正叫人归信福音的乃是圣灵。正如主耶稣所说的， 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但是更贴切地说，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乃是至高神通过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初期教会里的工作。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因此，路加福音是说圣子如何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圣父所定的救恩，使徒行传是说圣灵怎样把救恩施行在圣父所拣选的人身上。明白了这个最重要的写作目的，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本书一虽然记载了圣灵奇妙的工作，但却没有详述圣灵充满和引导，而是显明圣灵怎样主动地施行救恩。二虽然记载了彼得保罗的事迹，但却没有记录其他使徒的经历，而是显明圣灵怎样有效地推动宣教。三虽然记载了初期教会的聚会，但却没有定义理想教会的模式，而是显明圣灵怎样活泼地带领教会。四虽然记载了初期教会的增长，但却没有提供小组倍增的技巧，而是显明圣灵怎样有力地拓展国度。五虽然记载了四分之一的讲章，但却不是表现人怎样见证福音，而是显明圣灵怎样带听众回应福音。六虽然记载了医病赶鬼的恩赐，但却不是鼓励一些人邯郸学步，而是显明圣灵怎样印证使徒的权柄。七虽然记载了忠心侍奉的榜样，但却不是呼吁某些人东施效颦，而是显明圣灵怎样在门徒心中运行。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得着人做他的儿子和仆人，承受他的基业，管理他的创造，彰显他的荣耀。因着亚当的堕落，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以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神还是要照着他起初创造的心意，把人恢复成他的儿子和仆人。因此路加福音显明圣子怎样成就救恩，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使徒行传显明圣灵怎样施行救恩，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应用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好让神能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并且用他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叫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